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3月1号，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跟国际局势还有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现在已经进入第6天，战况呢十分的焦灼。俄军庞大的车队呢已经直逼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呢是有发出紧急呼吁说，这个首都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必须保持它继续跳动。所以呢，保住基辅是目前乌克兰对战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另一方面呢，俄军也在加强轰炸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叫做哈尔科夫，导致当地的政府大楼呢爆炸，造成了很多人员的伤亡。新的卫星图像是有显示，有40多英里长的俄军的车队在今天早些时候已经抵达到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郊外。那么基辅的市长呢叫做维塔利克里琴科，今天也在发布视频的信息当中说呢，乌克兰的军队正在设法啊要保卫基辅。那在这种紧张的战事之下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居民呢希望逃离战争啊，保护自己的这个安全。那联合国的难民署呢是有做了一个最新统计啊，在这个战争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呢，已经大约有67万7000人啊，这种在乌克兰的人呢希望逃离战争啊，逃离乌克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其实现在各国都有呼吁啊，要人道安置这些国际难民啊。那今天呢看到一个最新消息是 Airbnb 啊，这个是做这个我们知道是提供交换共享旅游房间呢、这样的一个服务平台嘛。那他说呢会 offer 10万个免费的房间啊给从乌克兰逃离的这个难民来使用。那当然这只能就是不能解决根本的一个问题哈，那最终怎么样能够妥善的安置这些难民，解决这个战争带来的难民危机呢？其实现在啊，美国也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个事情。那么有在国会当中的两党议员啊，也正在向拜登政府施压，那希望呢能够美国尽快采取一些行动啊。那今天的美国的总统拜登也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两个人通了30多分钟的电话。那双方也在讨论说怎么样美国对乌克兰啊继续提供可以有的一些支持啊。那今天呢这个拜登呢他是决定在晚上啊，美东时间是8点，我们美西就是5点的时候，要向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发表一个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啊。那这个国情咨文呢到底要讲什么？今天啊，大家很多人也都在关注啊，尤其在这种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情势之下呢，当然肯定他会就是说被预期呢是会讲到说美国会在这当中哈是怎么样做，然后对于这个就是俄乌冲突的一些做法。那么呢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普萨基呢也是说啊，那他是说美国啊，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会试图团结全世界来捍卫民主和抵御俄国侵略啊。那么自从上周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整个以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呢对俄罗斯是一直在加码对他的制裁啊。但是拜登方面呢是也曾表示说美国是不会出兵的，因为那样可能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那同时呢他昨天也说啊，虽然俄罗斯是把这个使用核武器作为一个提高的选项嘛，但是他说美国人不应该啊不需要担忧这个核战争的问题。但目前呢美国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国内啊我们面临着当然疫情虽然现在已经趋缓啊，可是还是有存在。那另外呢通货膨胀啊，那尤其这个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方面的价格的飙涨呢也是再进一步的就是加剧了这个通胀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拜登他的民意的支持率啊是一直非常的低迷。那么根据路透社和民调机构伊普索上周刚刚做的一个最新的民调显示呢，拜登目前的支持率只有43%啊。那么也有些民调其他的民调显示说，当然美国大部分的民众还是支持目前的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实施一些严厉的制裁的。 那么很多这个政治分析家哈，就认为说，在今年的11月8号的中期选举当中啊，在这种情势之下呢，可能对民主党十分的不利啊，很有可能导致民主党失去现有的对众议院甚至参议院多数的一个掌控权。所以在这个时候，拜登发表的国情咨文呢，被视为是说可以抬升他作为总统声望的一个机会。那尤其在国际还有国内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刻啊，这个他所一个总统所发表的讲话，然后接下来这个国家要做哪些重要的事项和调整呢，确实都是老百姓都在关心的啊。那么据有关的消息呢说，当然拜登也会谈到他之前一直在推行的，就是说重建更好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基建的方案啊。那么具体怎么实施下去呢，那到时候就会看啊，我们看今天晚上他到底会怎么说。那不管怎么样，现在美国我们所有人其实面临着一个实际的问题哈，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那么由于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战争的冲突呢，现在整个国际的油价已经飙升到过去7年来的一个最高点了啊。那对股市呢也形成了巨大的一个冲击，美股今天收盘呢也是受到了这个重大的挫折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是大跌了 597.65 点啊，跌幅是 1.76%， 标普500指数也是跌了 67.68， 跌幅是 1.55%， 纳斯达克指数呢是跌了 218.94 点啊，也跌了 1.59%。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个刚才谈到这个原油的价格啊，如果具体来看呢，现在已经是上升到真的是比较一个高位了哈。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中级原油4月的交割价大涨了 8%， 每桶呢已经到103.41块。那布伦特原油4月的这个期货交易价呢已经涨了 7.1% 啊，现在每桶是104.97啊。那西德原油在这个早期时候的交易当中价格也是大涨 10%， 每桶是106.29美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呢就是国际能源署啊，一共有31个成员国是同意呢从这个战略储备当中再释放6000桶的石油。那么其中这个是6000万桶啊，6000万桶的石油呢有一半是来自美国的啊。那么呢他们这个国际原油机构成员国是一共有15亿桶的石油应急储备，那么这个6000万桶石油呢相当于释放了 4% 的储备量啊。那么计划是在未来30天内呢每天释放大约200万桶的石油，目的呢就是来缓和这个战争带来的啊，因为俄罗斯是能源大国嘛，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的输出国，那为了缓冲这个战争带来的能源短缺，推升油价的这么的一个动作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其实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啊没有去禁止就是说俄罗斯去做这个石油或者天然气的这个出口啊。那么在全球能源市场紧张，然后高油价推动这个经济通胀的时候呢，西方领导人也没有真的就是直接的啊说出这样的一个制裁措施，不过把俄罗斯踢出了这个叫做全球的这个交易系统嘛 ，SWIFT， 那确实也限制了他去交易的这个能力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油价已经刚才谈到的飙升到100多块啊，这个每100多美元每桶的原油价格了。那么上个月呢，这个国际能源署是表示啊，2021年第四季度全球的石油需求量是每天是1.002亿桶啊。那么今年的需求呢会继续增长，增长到1.06亿桶。那么从美国我们国内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原油价格占我们日常啊支出加汽油的成本的一半啊，所以呢势必也会推高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油价。现在全美平均油价呢是3.61美元每 gallon 啊，那么加州呢是已经平均到5块钱每 gallon 了。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美国其实从俄罗斯有进口了2.4亿50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啊。那么是比2020年还增加了24%，不过现在呢出于对这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制裁啊，肯定这种石油的交易是不能再继续进行了啊。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释放这个石油能源储备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到底能起到多少稳定油价的作用呢？在去年11月的时候，当时拜登呢也宣布啊，和其他的能源进口国协调，然后释放了5000万桶石油。但是呢，当时我们看到做完了之后，这个措施对油价的影响其实非常的短暂啊，昙花一现。那么短暂的这个油价平稳过后呢，之后是还是继续的上升的啊。那么 CFRA Research 的石油分析师格里克曼呢，他就说这个最新的释放量啊，只能是起到部分的帮助，因为大部分的储备石油呢是轻质石油，那美国从俄罗斯那边进口的呢是重质石油啊，那所以呢就不太可能说就是直接弥补这个由于俄乌战争带来的这个能源对美国带来的能源短缺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呢这个格兰霍姆他就强调说，其实呢有必要让美国重新再更多的投资于这个可再生能源，然后减少对这个俄罗斯石油啊还有天然气的一个依赖。那在国会当中呢，两党议员啊都有呼声说，希望现在的拜登政府啊，拜登能够决定就是立即就是恢复对石油产业的一些动作哈。因为拜登上任之后呢是暂停了两个输油管的项目嘛，直接就是削弱了美国国内哈这个石油的自主啊，这个使用的这个开采的能力。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加大了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个外部石油输入的一个依赖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指望不上了哈，因为尤其现在俄罗斯出现这样的状况呢，所以现在国会的呼声是非常的高啊。那其中一位呢是西弗吉尼亚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啊，他是民主党的议员，他也就是说拜登赶快现在采取行动吧。第一，禁止从俄罗斯进口原油，他说如果根本的解决问题就是要美国实现能源的独立，那如果说要做的话就别等了，就是要现在来做哈。那他本人呢是一直支持就是美国能够自给自足煤炭啊天然气石油等等这些化学燃料的啊，那当然也跟他所在州所依赖的一个重要的能源产业也比较相关。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啊，这个拜登是不是在这个等一下的国情咨文当中会谈到怎么解决美国的这个能源问题啊，所以我们也接下来要继续的来关注。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受到这个战争的影响啊，其实可以说在这一次当中呢，乌克兰当然虽然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哈，但是呢也赢得了很多欧洲西方国家对他们对这个乌克兰这个国家以及乌克兰人民呢共同团结然后抵抗这个战争的一种钦佩和尊重啊。那么欧洲呢就是欧盟现在已经是向乌克兰伸出橄榄枝哈，那也是愿意说就是接纳乌克兰进入欧盟。那乌克兰呢也已经正式签署了申请进入欧盟的一些文件啊。那今天呢欧洲议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啊，就是要呼吁欧盟就是努力授予乌克兰的这个候选国的地位。那这个决议已经得到637名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了哈。同时呢这个欧洲议会也要求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裁决。那么要以就是更加强烈的谴责然后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啊，这是欧洲议会对这件事情所做的一个表态啊。那么欧盟呢对这个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呢欧洲议会的议员们还强调说需要更进一步啊，要所有俄罗斯的银行都被禁止进入欧洲金融体系，说俄罗斯呢就应该彻底被禁止进入 SWIFT 系统。那这现在只是部分啊，那他们也是呼吁说应该让所有俄罗斯的银行都被踢出这个 SWIFT 系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让俄罗斯成为一个经济孤岛啊，它不能和其他国家进行金融贸易方面的这个交换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情况，这个制裁措施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俄罗斯的卢布已经跌到新的历史低点了啊。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呢，在这个措施实施之后，加密货币啊，尤其是包括比特币啊、以太币啊、狗狗币的价格都在迅速的攀升啊。根据 CoinDesk 的这个统计数据呢，到今天比特币呢在过去24小时内是涨幅超过 16%， 现在一颗比特币的价格已经是达到44623美金啊，其他的加密货币也在涨。 比如说这个以太币啊，周二涨了10%，现在是2981，狗狗币呢也涨了6%哈，大概是13美分一颗左右。那么虚拟货币一直被视为是一种风险的赌注哈，但是呢，这个由于这种地缘政治的紧张，俄罗斯受到这种制裁哈，所以很多分析师就认为说，也许俄罗斯在利用这个虚拟货币呢，来去进行一些它的这个金融交易啊。那所以呢，就是包括这个加密货币研究公司叫做 Arkin Research 也说哈，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叫做 Binance 金融公司发现卢布和加密货币的交易量最近几天就正在飙升哈。所以呢，说很多这个投资人，当然有两种可能，也是很多投资人可能想要摆脱卢布嘛，因为卢布的话就是现在正在跌，那起码买到比特币之后，很多这个投资人会觉得说，诶，是可以来缓解他们所相应的一些金融的损失的哈。那目前呢，这个就是由于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冲突呢，对于金融市场，尤其是这个虚拟货币市场啊，所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一些专家就认为啊，就说这个加密货币啊，当然虽然是为很多这个可能投资人提供一个避险的一个措施吧，但是呢也可能为俄罗斯政府提供逃避制裁的逃避金融制裁的一个方式哈。那么如果说被制裁的企业和个人想要以美元或者欧元进行传统货币交易的话呢，那么银行有责任去标记阻止这些交易，可是通过这个加密数字货币的交易呢，它就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哈。所以这也是一些专家们所看到为什么这个加密货币在这几天啊交易量有如此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背后可能的原因。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下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哈更多有关本地的消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接下来再稍微补充一下有关于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战事的一些情况啊。那刚才谈到说俄军的飞弹呢，今天是击中了乌克兰当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市中心啊，那已经造成了6人受伤，包括一名孩童。那今天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受邀在欧洲议会啊，发表了一个视频的演说。那他在这个演说当中呢，也讲到说，在昨天的这个战火袭击当中啊，当地也有16名孩童丧生，所以呢，他也在这个视讯讲话当中啊，就批评啊，俄罗斯发动的这个战争呢，是使得很多无辜的孩子啊，就受到了这个牵连。那他也说呢，这个乌克兰的人民其实正在为自由和生命以及生存而战斗。那即使这个大城市哈，就是这个哈尔科夫的自由广场被炮击了，但是呢，他说其实全国每一个城市的每一座广场啊，都可被称为是自由广场。那他的演说之后啊，是引起了整个欧洲议会掌声雷动啊，大家一直站在这个座位上呢，掌声持续了超过1分钟。那么他在整个演说的过程当中呢，为他进行英文口译的这个人啊，几次都被感动的就是哽咽啊，说不出话来。那么其实面对着这样残酷的战争啊，看到很多无辜的这个平民呢、孩童被受到牵连，失去生命，真的让很多人很心碎啊。现在不光是各国政府，很多这个民间的企业呢，也纷纷发出他们对于这个反战所对俄罗斯进行的一些制裁措施。苹果公司呢，今天发言人是表示啊，就是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呢，苹果公司要停止在俄罗斯销售所有的产品。那么另外这个 FedEx UPS 今天也宣布呢，说要暂停为俄罗斯服务。还有美国的汽车公司福特啊，也宣布说呢，要暂停它在俄罗斯的业务啊，因为之前它有和这个就是投资有一个另外的合资公司啊，是和俄罗斯进行合作的，所以它现在也不要做了。那像是美国、欧盟啊、加拿大、日本啊，现在很多国家咱们之前也报道了，要把俄罗斯的银行逐出这个环球银行金融电信的这个系统嘛，就是 叫做 SWIFT 系统。那么呢，其实德国呢也暂停了对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管道的一个认证啊，可以说现在世界都在谴责制裁这个俄罗斯哈。那么唯有一个国家现在是一个政府啊是非常的反常，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就是这个中共政府啊。那么在西方国家一致谴责和制裁的同时呢，中共政府拒绝把俄罗斯的行为称为入侵，并且呢反对其他国际社会制裁俄罗斯的一些行为。昨天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还在记者会上说呢，说中俄是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啊，中共和俄罗斯双方呢会继续展开贸易合作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其实之前有跟大家报道过啊，就是在这个冬奥会开幕的前夕呢，这个北京和俄罗斯呢是有签署了15个哈、大大小小有关石油、天然气、小麦、大宗商品的这个销售购销协议啊。那么俄罗斯方面还说，习近平为双边贸易提出了达到2500亿美元的一个新的目标。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就分析说啊，就是你看各个国家都在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但是呢这个中共政府啊，中共在给普京呢进行这样的一个输血，就等于这个制裁的环节当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啊，就很难起到相应的一个效果啊。所以呢，这个谢田教授分析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应该对于中共啊实施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其实中共方面最近美国的媒体啊，之前纽约时报不是也报道吗，曾经美国把这个俄罗斯的要攻打乌克兰的情报告诉了中方，结果中方转头就把这个信息泄露给了俄罗斯政府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法硕士啊赖建平他也分析说，其实呢这个战争的本质啊，他觉得是就是中共政府在推动的哈，他希望呢借此就是说让俄罗斯能够侵略乌克兰的这个事情转移西方世界对于中共的一种就是关注哈。那么另外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战事呢，是中共希望可以给到台湾施压。然后呢还有呢，他也分析说，中共呢就是说当然这个在这种几种目标的组合之下吧，就是希望能够呢大家看清这个中共在背后起到的一个本质性的作用啊。那他也讲到说，其实中共为俄罗斯的入侵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方面的这种支持哈。那他说，国际社会呢只制裁俄罗斯，如果不制裁中共的话呢，其实是没有看到这个战争背后的一个真正的推手。那实际上呢，就有种避重就轻的一个感觉哈。所以他就是建议说呢，国际社会能够看得更深更远，对于这个共产党进行全面的制裁，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战略的目标哈。那当然持这个论点的不光是这一位教授啊，像是瑞士的新苏黎世报呢前两天也刊文批评说，如果没有中共的暗中支持呢，普京也不会轻易的发动战争。那另外呢，德国的商报也发布了类似的社论和评价啊，就说中共当局呢实际暗暗的在为普京撑腰，就让俄罗斯呢拥有更大的一个战略的回旋的空间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我们看到虽然西方社会都在把目光聚焦在俄罗斯哈，但是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哈，中共在背后起到的作用呢也是不可忽视的。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